欢迎您收听世外桃源。
这个节目是由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制作，朱恩蒙、贝玉东主持，每逢周一到周五下午2点到3点在1180台播出。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恩蒙。
我是姚记。各位听众大家好。
你好你好
蒙哥啊，你过得怎么样啊？
挺忙的挺忙的
挺忙的哈。
你现在来美国好多年了，你做不做 Christmas shopping 啊？
什么叫 Christmas shopping 啊？
就是要买圣诞礼物
啊，我很少做这个事情。
你很少做这个事是吧？
对对，很麻烦啊，我觉得那个很麻烦的、
啊。是啊，所以很多人就上网去买啊，因为现在开始忙了，你要圣诞节的时候要把礼物要寄到，那你现在就得上网去买了。
那是因为这个感恩节过节的要忙这些事情了。
你有没有在网上买过东西？
哎，我在网上买过东西。
你在哪买？你在 eBay 买的吗？eBay 是等于是这个万维网上的一个大拍卖市场。
对，我上去看过，但我自己没有买过东西。
我也没买过，看起来挺复杂的，我还不知道怎么个弄法。
我也不知道。
他们说 eBay 上卖什么的都有哎。
我知道他们有卖书的，卖用的东西。
上面呢，有的是导弹的，有的是卖真的。你知道这些美国人就喜欢开无聊玩笑。
是啊，
有个人卖脚指甲
啊，
31英寸长。
脚指甲还有卖的？
对啊。
他鞋怎么穿呢？
我怎么知道？很多都是胡扯的。
啊。
有一个人要卖他最近用过的9根牙刷。
干什么？
他们在 eBay 上啊，像拍卖市场一样的。
嗯。
起价5毛钱一根啊，就看有谁愿意买。
啊、然后可以叫价。
对对对。上面有卖头发的，卖牙齿的，卖灵魂的，卖狗毛的，卖什么都有。
我还真没有看过这些东西。
我都听人家讲的了，我哪有这个时间去找这东西。
哎，有个名人叫做巴菲特，你听说过没有？巴菲特。
没听说过，这人是干什么？
这人是搞投资的，是响当当的人物，好像是美国第二号有钱的人吧、
嗯、
搞投资的啊、
嗯。
然后好像他拍卖他的这个跟他一起共进午餐的这样一个机会啊，最后好像是一个华人拍到了，好像多少钱啊，几十万美金我记得。
哦，我知道我知道，这个是一些慈善机构在举办的，他们把这个跟名人吃饭投标的钱呢，拿去救济穷人或者做一些这个慈善事业，哎，这是挺好的。
嗯，
也许我们世外桃源应该仿效啊，举办一下跟这个小贝或者二山子吃午饭。但是我们真正想做呢，是听众朋友与我们一起上节目，这个不只是接受访问，而是学着怎么用个人电脑来做广播节目。我们上一周在感恩节前后呢，曾经把这个消息提供给大家，但是恐怕很多人出城啊，因此我们在这里再重复一下，明年初我们会在华人基督徒教会，时间还没有决定，举办一次个人电脑录音的培训，盼望把这项技术呢推广给基督徒的听众朋友。学会了您可以自己在家里制作节目，做好了之后把声音稿投稿到世外桃源来，那这个稿件如果合适，您就可以与我们一同来主持世外桃源，这不是也挺好的吗？
嗯，
所以您如果有兴趣，请打电话到281-561-9747，留下您的姓名，我们会和您联络。但是您必须要有手提电脑，并且懂得基本的电脑操作。您要是能上网，那您的电脑技术已经绰绰有余了。好，让我们回到这个 eBay 里边，他们还有卖武器的。但是卖武器的最近就他们就取消了。起先那卖卖枪卖卖刀还可以，后来有卖手榴弹的，有卖迫击炮的。
这不是违法的吗？
是啊。你去上面找，其实还可以找到一个卖这个俄国炮艇。俄国海防部队的炮艇。卖什么都有。前一阵子有人卖米格机啊，就是苏联垮台之后什么宝贝。
这个苏联造的这个飞机、啊
哎、苏联垮台的时候什么东西都有的卖啊。
嗯
但最近在美国这边有佛罗里达州有一个人他拍卖个东西，叫价是大概从5万还是6万美金开始，最后据说这个喊价已经到了上百万，可是呢最后eBay公司最后就把这个关掉了。你知道他卖什么吗？
卖什么东西起价从5万开始买，最后叫到上百万，佛罗里达。
对
啊，佛罗里达当产橘子比较多，果园。
不是啦，有的人在真的在上面卖空气，这某某名胜地方的一罐空气他卖给你。有人卖阳光，有人卖一罐德州的泥巴，也有人卖一罐纽约的泥巴。但这个人可是卖真东西啊，人家说他是假的，但是到底是真是假很难讲啊。因为尽管在这上头不能卖，很多地方在卖，他卖他一个肾脏。
哦，
对，
卖一个肾脏，
对，运作良好，左肾右肾随便你挑。那当然只能卖一个，他不能卖两个。
哦，这种东西也可以卖？
不能卖啊，在美国是违法的。
国内也是违法的，你要卖肾脏也是违法的。
但现在全世界有一个国家，卖肾脏合法，你知道是哪一个国家吗？
我不知道。
伊朗。
哦，伊朗。
啊哈，你想不到。
卖肾是合法的啊。
你可以卖肾脏，对。
是吗？哦，这个少见。
现在好多穷的地方。巴西啊，或者亚洲很穷困的地方啊，他们就是卖肾脏。那
对，我听说过，
有这种国际集团呢、专门从外面黑市上收购肾脏。然后他会安排医生啊，跟美国啊、欧洲啊，或者是以色列啊这些有钱人啊的病人联系起来，先去 match 嘛，对不对？然后付多少钱给那个卖肾的人，付多少钱给医生，就这么搞法了。
这个倒卖贩子，
可是呢，最近咱们德州啊，德州有一个人，奥斯汀你去过吗？对不对？
奥斯汀我去过。
奥斯汀有几个大学你知道吗？
奥斯汀当然是 UT 了，
UT 是最大的。那还有什么大学呢？
那还有大学啊，我真的不知道。
有一个大学叫 St. Edward's， 你听过没？
没听过。
没听过，就是奥斯汀南边，它是一个小小的天主教大学。这个天主教大学里面有一个教授蛮出名的，他最近写了一本书，就是讲到这个出卖肾脏。
他是讲怎么出卖，还是说你
啊？不是，他从各方面来探讨这个问题。他所得的结论呢，就是说你真真正正用这个市场经济来推动人工器官的流动，能够解决很多现存的社会问题，而且可能并不像一般人所想象的这么不人道。你干脆把它合法化也就算了。
哦，他是不是说现在其实私底下卖的人太多了？
不但私底下人卖的人太多了，他说这个美国加拿大有多少人在等肾脏啊。据粗略的统计数字，目前美国至少有5万6万的人在等啊，哪里等得到这么多肾脏给他们移植呢？排队等着肾脏的人呢，里面有相当高的百分比呢一定等不到就死了。
对对，我也听说过，他们肯定很多人是来不及等到这个，等到
你要是开始吸肾啊，或者说洗肾啊、kidney dialysis， 那个费用是非常高的，那个费用很大的一部分都是政府啊保险公司在负担。
是的，
在美国好像你一旦洗肾，就政府就负责让你洗。
对，当初他们国会通过一个法案，政府出钱了。
那洗肾非常辛苦，非常贵。你看看你在休斯顿，你要是开车转来转去，你注意的话，你就会发现在这里非常非常多的这个 kidney dialysis center， 很多人去洗肾，因为糖尿病啊，或者是其他原因引起的肾脏衰竭的比例非常非常高的。
对对，
这个也是一个社会非常沉重的负担。
没错，
洗肾也是极为辛苦的。你要是到这个洗肾中心去洗，一个星期可能要去3次，每次要在那个机器上挂4个小时，那出来是累得不得了。
对，
因为肾脏是我们的排毒中心呢、洗肾机它还不是人工肾脏啊，因为肾脏的结构实在是太奇妙了，可是它能够进一部分这个肾脏的功能，把血液里的毒素清掉。
对，
你如果不去洗肾中心洗 还有一种办法在家里洗，这个就增加你被感染的危险。再加上换肾手术啊，技术越来越好，于是肾脏移植就越来越成了有需要肾脏病人的一个上选。但是要肾的人多，捐肾的人少啊。
对，
所以呢这个教授他左算右算呢，他觉得干脆开放器官移植市场，把肾脏当成一个商品，制定合适的法律来允许他在一定情况之下的买卖，就能够解决很多社会问题，也能够救很多人的命。
这个会不会带来很多的问题啊？
所以最近大家讨论的很厉害，就是这个原因了，因为它是有很多的问题，很多的未知数，
对啊。
但是我们先举个例子来讲一讲，目前这些欧美的病人是怎么样买到他的肾，怎么样做成这个手术。我能够读到的例子是犹太人，从以色列安排的。
以色列
在他们那个地方啊，你想想看吧，他周围都是阿拉伯国家，对不对？他自己的法律又比较保守。很多事情呢、都不是这么方便，可是他们确实有一些有钱的犹太人，也有很多人在等着要换肾。排队排不到怎么办呢？他们就有这种国际黑市啊。最近爆发了一个案子，就收押了一批人呢、
他是说倒卖器官的这种。
倒卖器官，他怎么弄呢？他跑到巴西去找那边的穷人、年轻人、先去替他 match。所谓 match 就是这个肾脏啊，必须和那个病人相合，要不然会排斥的啊。他答应是付给他们6000美金，
就是捐肾的人。
6000美金可以等于那个人接近10年的工资啊。
那是
啊。那些地方非常非常穷啊，所以很多人抢着排队要。你要换肾的人在以色列或者是在美国啊，找到他可以换的肾呢。然后他怎么办呢？他不可能在以色列境内做这件事情。所以他们就找了好几个地方啊，有一个地方是南非啊，因为南非是最喜欢搞器官移植的。那、好像这条路后来不行了呢，他们就跑到这种印度洋里面度假的小岛上，里边有医院的，把一整批的医护人员啊从以色列飞出来。曾经也到土耳其做过一阵子。总之他找一个地方，找一个医院是容许他们这样做的。都是暗盘交易。把病人
做的、
把换肾人全部都弄到一起。这整个的医疗队呢，把这件事情做完之后，捐肾人送回巴西，病人就送回纽约。但这件事情实际上是不合法的。
那是肯定是违法做。
捐肾的人很可怜的、看到这个新闻，他讲的立案，这个捐肾的人回到巴西就被人家抢，他得的钱都给人家抢光了。
那更可怜了。
是很可怜的。他就算没被人家抢光，他回到他原来住的贫民窟，人家也晓得他。
对。
所以常常都是被抢、被偷、被欺负的对象。
哎呀，这
有的人是有一些后遗症啊，你把个肾拿掉，他也不管你了。
对啊，那肯定会有后遗症。
3天之后送上飞机就把你送回去了。
是啊，他肯定不会给他买医疗保险的。
对啊，那现在这些人在巴西，这因为事情爆发，在巴西还得吃官司，你看看这可怜吧。
非常可怜
啊，因为像他的母亲是妓女，一共生了23个小孩啊。他说他小时候有一次吃一个蛋，7个小孩分一个蛋吃。
哦，真是可怜。
非常非常可怜。但是就是因为这样子，所以就制造了这种器官市场。
是啊，你要6000美金在那种环境底下还是对他们的生活还是相当大的引诱。
对。据说了，现在事件爆发，因此这个行情一跌，已经跌到3000美金一个肾了。就算如此，还是很多人要卖的。那些人太穷了，他们有工作的人平均的每月的收入也不过就是80块钱美金呢。那这些东西迟早了，可能老早就已经进到中国去了。
运到是，对吧？
他们当然要选几件事情，其中一个就是传染病稍微少一点的地方。不太愿意往非洲去，对，艾滋病太厉害了。从前苏联啊、东欧啊、土耳其啊，也都曾经是比较热络的肾脏市场。
对，
你看看，哎，这些事情是讲起来是，让人家是百感交集啊。
是啊，是啊，对，
那现在在美国就开始讨论这个问题了，到底这件事情是不是应该把它开放就算了，因为有你可以救一些人的命嘛，我确实一个健康的人有两个肾脏啊，
嗯，
目前美国的法律是你可以捐赠是吧，
对，
你如果出于爱心或者你的亲人，最近我的妻子还认识一个人，他是把他肾捐给他的太太，
哦，夫妻俩还正好是 match 了，
正好是 match、
嗯嗯嗯、
他太太好好活了几年，他非常非常的高兴啊。
嗯，
目前只能这么做、嗯、那你去读这方面的文献肯定会遇到一个比较陌生的英文字，叫做 altruism， A-L-T-R-U-I-S-M altruism 什么意思呢，利他主义，就是不求自己的益处，你如果把肾脏拿出来自己不得什么好处，是为了牺牲自己成全别人，那这个在法律上是允许的，在社会上也是尊崇的，会传为美谈，要不然你就是犯法的。不过姚记这个问题我们到底应该怎么看，人可不可以拿自己的器官卖钱，卖钱固然是利己啊，可是因为你卖的是器官，难道里边就没有利他的成分吗，这个利他的百分比到什么百分比才算是合法呢？
真的我是觉得有很多的东西可以去思考，对吧、
嗯、
当很明显的就是这个卖器官的人啊，
嗯，
引发出来一系列的问题，这个贫穷的人跟富足的人怎么样能够、啊、
嗯，
公平交易，对吧，怎么样能够、嗯、啊，
你现在卖东西的很多啊、
嗯、
有卖头发的，这个自古以来就有卖头发的，对不对，头发一头好头发没钱把头发剪了卖，
啊啊啊啊，嗯，
可以做假发，是不是？
对，啊，
有卖血的，
嗯，
是不是？
这个我早听说过，嗯、
对，
嗯，
那有卖母奶的，
小时候很多的，有些地方有很多的奶妈嘛，嗯，
对啊，能够养个小孩子这是好事啊。
对吧，
就是皆大欢喜的事情啊。
嗯，
那
可是那个跟肾还是有点区别、啊。
那到底区别在哪儿呢、嗯？你说区别在哪儿呢？
我那个你就是说帮人家不喂奶的话，那个、
嗯、
给小孩吃奶，小可以救活小孩，但对你自身并没有太大的损害、啊。
如果是我的自身，对吧？
嗯，
我是不是有权利决定要怎么办呢？我可以卖头发，我可以卖耳朵
啊！这个在自由的社会，应当是说自己有权利嘛。
这样子好了，我们先让二山子上来给大家讲段故事，听众朋友呢也可以去想想，看看您对这个事情到底怎么个看法？没有标准答案的，或者我们能够想想说，到底这类的事情啊，应该以什么作为依据，
嗯，
来决定它的是非对错？好，那我们就待会儿再回来。
各位听众好，我是北京的二山子。上次我借着自己的丑，把自己认识神得救的经过稍微说了一下。后来有好多认识我的朋友跟我说，二山子你没你说的那么丑，你干嘛这么糟蹋自己啊？我对他们的回答是，得，我谢谢您了。您要觉得我不丑的话，那是您标准低。您不知道，可能也没见过什么是美。要不然您就是跟我是一类的，就是所谓的心灵美。或说是只有心灵还算不丑，跟大家一样，剩下的地方都不能提不能比。咱们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丑人就交丑朋友嘛，咱们哪天弄个丑人心灵美俱乐部，发会员证收钱糟蹋人啊，我看还是算了吧。您要喜欢我，咱们一起去教会聚会，因为在上帝面前人人都平等，他可不看长相，也不吝年岁，他就看人是不是用心灵和诚实敬拜他，相信他。所以听了这话，您能猜出来我为什么愿意去聚会了吧？因为像我这么丑的人，常常能够坐在一个特别漂亮的人旁边，人家不嫌弃我，拿我当亲兄弟，就是冲这个我也得信主啊，虽然低下了一点，但不管怎么着，我还是认识了真神，得到了他的救恩，这就是我二山子的福气。所以到教会没几天就见着自己老婆了，一见如故啊，使出二山子吃奶的力气追吧。感谢上帝的事，我们俩人都识相啊，都特别清楚，过了这村就没这店了，赶快办事儿吧。所以年纪轻轻的把事情全都解决了，从那时候起我就开始过上了甜蜜的幸福生活，一点没后悔过。我能不感谢主吗？对丑人还这么照顾。 最近呢，还有另外一批朋友听了我上次的节目以后给我提意见，说我上次提出来通常丑人都先嫁先娶的理论是一个谬论，与事实和现状不符，因为在他们的现实生活当中有好多大龄未婚男女一直是困难户，找不着朋友，交不上对象，而且这些人的长相呢，从良心上讲都够提神的。什么是提神呢？就是吸引人。世界上吸引人的人有两种，一种是特别漂亮的，另一种就是他们这样的，因为长得都非常好认，说来说去呀，就是丑。乍一看挺丑，仔细一看更丑。长得丑啊，一点不奇怪啊，许我二山的长得丑就不许别人长得丑了。可是他们这些人嫁不出去，娶不进来，他们的生活作风很正派，不像那些美女靓男似的，一天到晚东一锤子西一杠子的乱搞，把青春都给耗尽了，时间都给玩光了，到最后娶不进去，嫁不出来。这一批大龄未婚男女情况不一样啊，论学问和能力人家都不差，钱也挣的是一大把一大把的，可怎么他们就不来电呢？所以好多人就回来问我二山子呀，为什么神这么恩待你不恩待他们呢？你不是说神是公平的吗？长得丑的都可以先进入婚姻生活，这些人当中也有好多是信主的，可他们怎么就那么嫁不出去娶不进来的呢？那行，你既然问到我，今儿我就借着这机会把这事儿唠叨唠叨。如果他们是信主的，那好，我就以一个弟兄的身份在主内向他们说两句话。如果他们还没有信主的话，那您赶快劝他们信主啊，婚姻的事儿有什么好着急的，先把灵魂得救的问题解决了再说。灵魂得救，人与神之间的关系那是永恒的，男女之间的娶嫁呢是暂时的，只是在今世，最长也就这一辈子，对大龄未婚男女困难户来讲可能也就是半辈子了。如果您实在不相信主的话，讨厌我们这些基督徒，那我还是得劝您几句，那咱就成立丑人俱乐部，难看人联谊会或者活动中心，实在不行咱弄一个研究中心，因为我也是丑人，咱们就一个丑人和丑人之间的交情说几句公道话，穷帮穷嘛，丑也得住丑。可是提意见的这些朋友们，我敢向您打一个保票，如果我真成立了丑人俱乐部，您所认识的这些大龄丑男丑女啊，他们未必愿意来参加，你要是愣请他们的话，让他们免费颁发荣誉会员证，让他们当顾问，让他们当会长，他们能跟你急，翻脸打官司告你。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虽然丑，但是从他们心里边，他们不知道自己丑，也不承认自己丑，更可恨的是还跟着漂亮人一起欺负丑人，当了叛徒自己都不知道，从小立场就没站队，这就是问题的真在，困难的关键。能在丑人身上发生最可怕的事情，就是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丑陋。如果您都丑成那样了，可一天到晚觉得自己特别美的话，这个无知或者说是一个谎言乃是致命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实在对不起了，甭说我二山子了，谁也帮不了您，除了你自己谦卑下来，买一面镜子好好照照自己，这也就是我的忠告。说到这儿，你应该知道他们为什么嫁不出去娶不进来了吧？这帮人啊，眼睛高着呢，我给他们介绍过对象，把正常人给他请来，嘿，人家连看都不看，说人家难看，说我水平低，对别人形象上那挑剔啊，比电影导演找演员还苛刻，这个不加那个不看的，那叫一个牛。你知道他们为什么牛吗？无非就是有钱和有学问，有学问他就有品位啊，标准自然就高啊，您对别人的标准都高了，可是别人对您的标准并没有降低，所以这帮人网上谈恋爱的时候都成功着呢，写出来那话把人家心都能给化了，可是就千万别送照片，也别见面，一这么干事儿准黄。所以有好多人现在就沉醉于网恋之中，他们的生活就是在网上了，或者说他们的生活离不开网了，被网住了。只有学问没有钱的，最多只能在自己鼻子上架副眼镜，多一个人工零件吧，以此来改变自己脸上的形象。当然了，只有钱没学问的也可以买一副眼镜挂在鼻子上，而且他们通常戴的都是高级的进口眼镜，或者说是眼镜框，同时还可以买好多好看的好名牌衣服穿。这些玩命花钱买名牌衣服的人也不好好想想，是人让衣服好看还是衣服让人好看？哪个设计师愿意找一个长得像猪似的模特，穿着自己所设计的衣服在台上走来走去啊？ 不都是找漂亮的模特穿着自己的作品在上边走吗？那就是借着人的漂亮把自己的衣服给带美，所以这牌子才打了出来。您千万别以为穿了从美人身上脱下来的衣服您也变美人了。在这儿我还得向各位提出来一个最大的忌讳，长得不怎么样的人千万别弄一大股子颜色在自己脸上啊眼上啊乱描乱画，别一天到晚老花钱花时间折腾自己了，你画来画去的只不过是让人认不出来你自己的真相，走在街上人家以为是另外一个丑人呢，别自己骗自己了，都歇菜吧。现在我不说别人了，还是回来说我自己吧。我二山子长得傻大黑粗的能赖谁呀？不就得赖我爹和我娘吗？可我非常的感谢我爹我娘和我们家所有的亲戚，他们爱我那是真爱我。生下来身体弱底子亏，可是大人从不让我嘴缺，他们就是自己不吃身子挨饿也要把好东西给我，把全家的膘啊块儿的全都往我身上堆，让我在身上替他们长。咱生下来先天不足，可是后天有余啊，这就是爱的力量。见过我的人说我五大三粗一点不过分，大胳膊大腿大脚巴鸭子，大嘴里边还长满了大牙，腰粗脖子粗心也粗，能把一个三年困难生出来的孩子养成这样实在不容易。还有一件事我更感谢我爹我娘和家里所有的亲戚，就是他们一直非常努力的常常在我面前提醒我我长得有多难看有多丑，让我从小就知道我是一个丑角，而且是一个悲剧丑角。说实在的，我当时听着这些话心里头不是特别高兴，谁不想当祖国的花朵呀，长在阳光下漂漂亮亮的歌唱，可我当时觉得自己不是花朵，连叶儿都不是，也就是一滩牛粪。其实牛粪也不错啊，要是走了运的话照样有好花往上插。所以我感谢我的家人呢，他们没有用谎言爱我，不像现在有些溺爱子女的家长那样，为了要建立自己小孩的自信心，明明笨吧在那说没事儿，你聪明，你是最聪明的，我们都喜欢你，明明丑吧还非指着孩子说你漂亮，你是最漂亮的，全学校的美人，我们最喜欢你。你说这傻孩子他惨不惨？他要是真信了的话，那他可不得吃一辈子的亏啊，他能嫁得出去能娶得进来才怪呢。所以我这人能在好多事情上蒙福，特别是在神面前能蒙福，一个最大的要点就是我知相，知道自己是半斤还是八两，知道自己该是什么能是什么，知道自己能力不行，也知道自己长得丑，丑人就只好说丑话吧，这不是就是为了传福音吗？我在这就拿美呀丑啊做个比方，其实丑啊美呀的谁评啊，这美与丑的标准每年还变呢，一个一天到晚变来变去的东西，你说你追它干什么？一个人的身体和长相早早晚晚要过去，但是里边所盛装的那个灵魂却要存到永远。可这永远呢，它又分两种，一种是永远与神同在，一种是永远与神分离。而与他同在与他分离的这个选择乃是在今世，也就是现在。一个人信了主，灵魂得了救，在神眼中他是美的，他是好的，他是完全的，因为在他里边有神的儿子基督耶稣的生命。那种在世上藐视救恩，不信主，拒绝神恩典的人啊，他们的灵魂在神面前是极其丑恶的，可是他们自己啊却都不知道。这世界上的王也就是魔鬼弄瞎了他们心灵的眼睛，让他们只能注意和注重外表，对灵魂的事，对神的事，对永恒的事，特别是对这从天来到地上并没有家行和美容的耶稣，神的儿子，人灵魂的救主，是不知不顾，不见也不问。救恩就是到了他们眼前，他们都轻看与藐视，就跟我刚才所讽刺的那些丑人一样，臭了吧唧的，一天到晚还自我感觉良好，到处卖弄风情，招人讨厌，招人恶心，非常之可悲呀。 亲爱的朋友们呢、在神面前知相吧，知错吧，认清罪人的丑恶吧。人长得难看没关系，灵魂要是丑恶的话，那可怎么办呢？这话说不说在我，信不信可在您。我是北京的二山子，咱们下次接着再聊。
听众朋友，欢迎您回到世外桃源。我们刚才给您留了一个很不容易答的问题，就是如果头发可以卖，奶水可以卖，血可以卖，那肾脏可不可以卖呢？这个肾脏是我的，谁又能说我不能卖呢？现在这么多人缺肾，在等肾，我两个肾留着一个没用，多浪费啊，拿出来救人不好吗？可是偏偏法律不允许我们这样做。那如果你是一个执政者，你是一个立法者，你是美国的参议员，你在这件事情上到底站在什么立场上？或者更重要的是说，你会从什么角度来考虑这些问题？哎，我们一向羡慕美国这个民主法治国家，是吧？可是你看看，法治社会啊，民主社会啊，碰到这些事情还真难办呢。一旦把这件事情合法化，那在社会上所引发的问题是你不知道可以引发到多深呐、啊。你比如说，你现在假如有一个人走在黑巷子里面，一下给人家杀了，从前杀你的时候，他拿手表，拿你的皮夹子，对不对？
嗯、
抢你的现金，他现在来挖你的肾，你怎么办呢？他打到市场上去卖，也可以卖好多钱呢。
是啊，我看美国前段时间有一个案子，一个孕妇的小孩被人家给肚子里给抢走的。
哎呀，这简直是这太荒唐了。
对，
你有很多的社会问题在后头。
是，
把这样器官买卖合法化，这个社会问题的角度你不能不考虑。除此之外呢，医生你要他动手术，他必须确定了这个肾脏的来源是如何。如果他不能确定，那你怎么办？你是不是叫他参与你这个谋杀罪？
另外一方面，他那个等待被拯救的那个人啊，他也是个麻烦呐、啊。如果没有肾、
啊，
那个人也在死亡的边缘。
那你现在要是搞不清楚这个肾到底从哪里来的，这也挺讨厌的。
可是假如这个医生说肾脏已经来了，我怎么办？
是啊，现在有的医生他就讲说 don't know don't ask policy。
嗯哼，
这件事情我不问我不管、啊、你只要纸给我签了我就不管了啊。
嗯，我只是去建议医治的技能。嗯，
那刚才已经说过，目前美国的法律是只能够赠予你所认识的人把这个肾赠送给你，或者有一个人意外事故死亡了，他事先已经把这件事情办好了，在他驾照后面签了字了，说我死了之后呢，我的器官可以拿出来移植，那都没有问题。他们还有一个说法说，现在这个肾脏啊这么短缺，比从前更严重，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醉酒驾车撞死的人啊不像以前这么多。那假如器官买卖合法化，你所得的肾脏是经过商业途径来的，给你肾脏的这个人他可能还活着，那肾的来源不是你直接能够募集的，等肾装上了，你发现这个肾啊是骗来的、偷来的、抢来的，甚至谋杀来的，
对、
你怎么办？多难受啊。
那相当麻烦的，有很多的道德上的问题。
嗯，
对，这个法律上的问题。
你讲到最后呢，人呢、不是这么一个简单的所谓动物，对不对？
还是说回到一个问题，人到底是什么？嗯，
对嘛？你这个本来是买卖是很简单的，我头发拿去卖，我头发长得漂亮，不行吗？可以呀、
可以，
我可以给人家做奶妈，那我为什么不能卖我的肾？这到底错在哪里？可是你做这种事情做到一个地步，我们的本性就开始觉得不对了。
嗯，没错，
人对于人的身体，从我自己得到别人的，有个本能里面的尊贵。
嗯，
你知道不能这么碰。
可是那个线都在哪里？怎么个怎么区分法？
你看你肚子饿了，你在荒山野地里面肚子饿了，哎， 过来个兔子，吃啊，抓住吃，对不对？
对。
走到条小河里面有鱼，哎，给你钓到一条鱼，嗯，哎，吃的好开心的，
啊。那很开心，嗯。
哎，就碰到一个人刚死。
别讲别讲。
我饿慌了。可不可以吃，嗯，这一下
这个没我想不要讨论。嗯，
那为什么不能吃？这个死去的人跟一条死去的兔子到底有什么不一样？
嗯，这个我想是很多人在探讨这些问题。嗯，
实际上没什么好探讨的，因为显然在我们的本性里面被 program 摆了一些东西，这个让你没办法躲得过去。
嗯，
像肾可不可以卖这类的问题需要被拿出来讨论，本身呢，啊，就已经让我们知道人真的是不简单，而不是说你站在哪一个道理上，这个道理说的比较对，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做。哎，这些事情从来没这么简单。
嗯，其实人渴了是那个有自来水在那喝一下，这个是恐怕不用讨论的事情。
是啊，这类的问题马上就碰到到底现化在哪里，就像你刚才讲的。
嗯，
比如说我走在路上，现在冬天没什么水果，但是橘子熟了。
嗯，
走着走着，走到一个很空旷的地方，正口干看到一棵橘子树，上面有橘子，哎，嗯，很好，摘下来吃，蛮甜的。吃两个带两个，再继续往前走。
这别人的果园不能摘呀，啊？
你不知道吗？正高兴的，前面来了个大个子，哎，对不起，慢点。
嗯，
你晓不晓得你摘这个橘子是我的？
这下麻烦了。嗯，
麻烦还没关系，这难受啊。
嗯，是
同样两个橘子本来吃的好端端的，
嗯，
为什么他还说是他的我就这么不舒服？他也没要跟我打架，他甚至没有责备我的意思，但是我可不可以不要这个不舒服？我不可能不要这个不舒服。
嗯，那肯定是有不舒服。嗯，尤其是已经吃下去了。嗯，
那我摘的我还可以还给他，那吃的两个怎么办呢？
嗯，而且这时候你还他几个都是
对
改变不了那个心里的那个感觉。嗯，
我们总觉得我们好像亏欠他了，
啊，嗯，
这一类的事情呢，啊，那真的是没办法。我们上次不是讲了吗，那个大卫的诗里面就是说，我的过犯常在我面前，我是向你犯罪，我唯独得罪了你。
对，
这些的界限是神定在里边的。
这样讲是不是说神已经把有些东西啊已经放在我们的心里面了？
是啊，他的本性里面指示我是指示的非常清楚的。
嗯，
这件事情凡是还没有信主的听众朋友，你得仔细看一看到底怎么回事。第一，你不可能是进化出这种东西来啊。我们一般把这东西叫做良心，但是实际上比这个还有定义还要广。比如说这个对错啊，肾脏可不可以挖出来卖钱这件事情，它就不是一个普通的良心可以给我们讲的。
嗯，
因为这件事情太不寻常了啊。
嗯，
现在的科学已经让我们碰到一些相当相当奇怪的事情啊。因为本来这个装在人肚皮里边的东西，装在这个臭皮囊里面的东西，不是给你拿出来放再放回去，哪有这么简单的？
对。
现在的医学让很多的问题变得非常非常复杂。这样一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办？我们的节目里面不可能讨论出来到底应该怎么办，因为我们的本性不知道拿它怎么办了。
嗯，
这个不知道拿它怎么办啊，更显出我们需要明白这个人呐，啊，在受造的时候是相当相当尊贵。你看得好，这个美国的这个教授啊，德州大学 St. Edward 大学的教授，他可以把这本书变成畅销书，可是怎么讨论下去，绝对讨论不出结果来的。
这很难有结果的，因为你本身站出了对立场去讨论。
对。我看了一些书评，都是对他这个著作评价非常的高，他引了好多哲学家的观点，这个移植器官医生的观点，从医学的这个道德观点，从各方面来讲这个问题。他们说这本书写得非常非常好。我跟你讲，写得再好，你还是没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因为如果这件事情是需要一个理智的思辨的处理再决定的话，这个决定它不可能是一个完满的决定。
嗯，
一碰到人的生命啊人的价值啊这类的事情，你不可能从思想出发的，你是从本性出发的，对不对？
嗯，
什么是对的，嗯，什么是错的，这个是从本性出发的，你没办法去把它颠倒黑白。这个咱们近代中国已经试过好多次了，呵呵，所谓文化大革命就是希望能够有一个新的价值观。 对不对？
结果是可以说
你到最后搞的对搞得大家是无所适从，人性不可能被你重新改造，对不对？马克思思想也是一样，他重新要定义这些东西，你怎么定义？没办法定义这种东西。
更何况到事实上到最后你会发现啊，越是定义越是研究，到最后做的结果啊，越是与我们心里所知道的那东西啊相差越来越远。
我们讲了半天不是要把听众朋友越讲越糊涂，我们只想指出一个重点，有的事情你到最后必须回到人的本性里来决定，你必须注意人有所谓的本性，这个本性先你而存在。器官移植到底怎么办？为什么大部分的国家除了伊朗之外，可以说所有的国家都跟美国立一样的法，无论它是社会主义，它是极权主义，它是资本主义，大家在这个事情上已经有了一致的看法，只是这个看法所带来的制度不完满。什么看法呢？
是
要是因为钱就不对，要是因为爱就对。
哎，这也奇怪哈。
哎，是不是很奇怪？你说那个巴西的人，要跟这个纽约的老太太，就那个太太也不老，大概四十几岁，要把自己的肾卖给他的时候，他一直不知道这件事情不合法。他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对劲呢？已经都飞到他们动手术的这个地方了啊，要他签字，但巴西是讲葡萄牙文的，美国讲英语，他们两个人话也不通，一般他们是不见面，但这个美国太太坚持要跟他见个面，但这个美国太太比较感恩一点，他觉得这么贵重的东西，人家给我是个礼物了，是救我命的，捐肾的人到什么时候开始觉得不对劲呢？他们要他签一张字，签字说呢，我是这个太太的一个外甥。
哦，要这样子。
哎，他那时候他才觉得说这事情有问题，可是已经太晚了，没办法了。你看人家是贫民窟出来的人，到了这个节骨眼上，一要签字，他突然觉得不对劲了。
他有意识了。
对，他开始有意识了。他本来觉得说我现在就是真的是一穷二白，没有这笔钱我就永无翻身之地啊。
对吧，穷则思变，这是我们以前的哲学。
就对穷人来讲啊，其他他来不及想了。
对吧，
到了要签字的时候他觉得哎奇怪不对啊。
干嘛要这样子，
为什么要签这种字呢？就是说你们要是非亲非故，不可能你会这么爱另外这个人，要把你自己的肾脏给他，这是不可能的事情。
对，
他们是拿了这张纸呢，回到以色列或者回到美国，可以满足医学与法律的要求。
对，
基本上我们觉得，假如那真是他的外甥，外甥真的是这么爱他的这个阿姨的话，或者是他的姑妈的话，那捐给他，我们又觉得是一件美事了。
没错啊，没错啊。而且他的阿姨也会反过来给他一点啊照顾，对吧？
甚至金钱上的补偿，
这个、也是合情合理的，
我们也觉得合情合理，都没关系。尽管神没有把这个到底器官移植这个问题怎么处理啊告诉我们，可是显然在人的本性里面，从这个个案以及我们心里面的体会来讲呢，在他在人的本性里面又摆了一个所谓 OK 的标准。假如是出于爱的，是出于赠予的，是出于牺牲的，这个就是可尊敬的可贵的，
对吧？
他显然他摆了这个东西在我们里面，这个东西很奇怪。
是啊，如果我们听说一个人能够把肾脏因为爱的缘故捐给他的亲人或者是甚至不认识的人，那就更是觉得非常可钦佩的。
没错没错啊。那姚记，这个我们在以前的节目曾经讲过，在圣经里面人本性里面知道什么东西啊？
人本性里面知道什么东西啊？当然我们上个礼拜就讲了，他是大卫说我的罪藏在我的眼前，
我们知道我们的罪，
对吧？这个肯定已经知道了，
还知道什么呢？
还知道什么？人还应当知道很多，
像什么最明显的，像知道什么
最明显的，知道肚皮饿了没有？
这是唯物主义的说法，
对，
就这种比较模糊的哈，有关于人的价值啊，或者其他比较抽象的东西，我们到底还知道一些什么东西？
我觉得人应当是一个跟动物的相比较啊，人在向往以后的事情， 思想这个永远的事情。
这个以后到什么程度的？以后到无穷大。
应当是遥遥无尽的事情。
对啊，圣经就讲说，我们知道永远嘛。
嗯，
人是知道永远的，那这个知道是神放在里边的。人知道罪，这个知道是神放在里边的。
对，这个有关于罪，我们上次已经讨论过了啊。我们之所以能够认罪，是因为神把这个事情放在我们的心里面。
对。
可今天你看到今天讨论很多事情啊，已经是这个完全混淆了。
基本的原则，如果这一类的事情一旦要从理智出发，你就已经完了。你要写本书，你要提倡某一个观点，要经过许多道理的辩驳，就像同性恋是不是对的。你可以全世界的人都投票决定是对的，你再生一个小孩，这个小孩把他长到五六岁，他还是觉得男的跟男的，女的跟女的，这件事情不对。
没错。
你每一个下一代你要重新教育，你要想尽办法替他洗脑。为什么？因为他生下来的时候他知道这件事情是不对的。
没错。
那除了罪，除了这个永远，那当然我们还知道神啊，这是许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但是很不信主的人还不太熟悉。当我们会讨论有神没神这件事情的时候，已经证实了圣经所说的话，就是有关于神的事情啊。是上帝已经把它显明在我们心里的，那上帝摆在里边的东西，你没办法随便动的。
没错，对吧？我们要不然我们连谈论的余地都没有。
就是罗马书里面很出名的那句话说，神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原显明在人心里，因为神已经给他们显明，神已经做好了的，只要是人里面多多少少知道一些神与神的事情，知道什么是罪，知道永远。那关于器官移植啊这件事情呢，为什么上帝就不摆清楚一点？因为这个问题很需要被解决嘛。
哎，是啊哈，为什么上帝不把有些东西啊他列得清楚一点？我们人不就是简单一点了吗？
到底
少了这么多麻烦。
对，那到底我们的手啊，我们的肾脏啊，我们的眼角膜啊，算我们个人财产呢，还是算社会财产呢？是不是？
对吧？是啊，我的时候我不小心车祸损失了一个，他也是没了。
是啊。因为你算是国家财产的话，做法就不一样了。前阵子还有医生跑到美国国会来作证，对不对？我也认识从国内来早期来的医生，他跟我讲说，哎呦，他们那时候处死刑犯呢、啊。那个枪子打进去要打的要有点学问的、啊。因为后面跟着一群医护人员进去挖器官的，你得小心别把重要器官给打坏了。
常常在上面听说是这样。
我是有第一手经历过的医生跟我讲过，说曾经真的是这样。
是吧？
这把老美吓坏了。前一阵才有人跑到美国国会来作证的。那现在这个事情可能从前发生过，现在应该恐怕不晓得了，总是会好一些了。
对，但是我相信是会好得多了。
但是对这个器官移植啊，上帝应该知道我们有一天科学要进步到这个地步嘛。
那当然，上帝那是全能全知的，
对呀、
啊，肯定知道我们到了这个阶段，我们该怎么办。
对，有一次有一个医生啊，他很正儿八经的跟我们讲，要多生几个小孩，我说干什么？
为什么？
他说将来器官移植啊。他不是开玩笑，他郑重经经跟我讲，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好笑。你要对你兄弟姐妹好一点，因为将来你出了问题了，他们就是你的救命恩人。
说不定在哪一个当中找到了个 match 的。
就是了，
因为这种几率比不相干的人是高了很多很多倍。
但是这件事情，这上帝实在应该讲得更清楚一点。那除非他有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对吧？目前美国的这个只能够以爱的捐赠这样的做法啊，这样的法律啊，除了伊朗以外，可以说是全世界各国普遍接受的，
对吧？
为什么？大家在本性里面觉得这是对的。
我想在伊朗，如果你出于爱的人事情啊。
那也没问题，
更会引起人尊敬。
对啊，他们说你去伊朗会看见年轻人拿着牌子啊，在这个移植器官的这个诊所前面的，不断的有年轻人在那边站着，他要卖啊。
哦， 其他的我相信其他穷的地方也只是法律不允许，
啊、
如果有允许也是一样的站着排的队。
对啊，他写个牌子啊，我的名字、我的年纪、我的血型啊，我愿意卖我的肾脏啊，我的电话号码是多少？就站在街上，
真是非常可惜，
很可怜的，是不是？很可怜的。可你想想看，我们讲了半天呢、啊，这个要点是什么？
是啊，我不知道你到底也想讲什么。
在我们的本性里面，神把这样一种爱的牺牲，把我最宝贵的东西送给你，看为高贵。
是，
我想有一个原因。就是神自己要做这件事情，
神要做这件事情，神要做器官移植吗？
哎，神所做的器官移植是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命抵命。
哎，你别说，这是旧约的律法呀。
旧约的律法所在讲到的事情，实际上就是有一天在神的面前，要以眼还眼，以牙还牙，以肾补肾，以命补命。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他所做的就是这一件事情嘛。
哦，你是说主耶稣来吧、给我们交换？
哎，他这个交换呢，是神把他自己的儿子牺牲了，因为爱的缘故把他给我们。那这件事情在我们本性里面应该知道他是高贵的。
如果这个要是一卖的话呢？
那一卖就不行了，
整个就玷污掉了。
而且他要是一卖的话，就没有人买得起。你说你以什么东西来买吗？不可能的。
是，
是不是？你不可能，你有什么东西可以去买耶稣神的儿子那个无瑕疵的代罪？你去买他的器官，就等于这么说了，让你能够在神的面前存活，这你。开玩笑，
这不可能的事情。
你到哪里去复查？
买人的都这么贵，买神的上哪去付钱？
对啊，这个 eBay 上面要卖东西都有信用卡的，有 PayPal， 有这个Mastercard Visa。你要买耶稣基督的救恩，你买他的生命，你到神那里怎么付账？
对，以什么以哪种货币计算？
对啊，你说 This is my Mastercard，
天国不要。
是啊，是啊。可是因为它太贵了，所以圣经讲得很清楚，他就白白的送给我。器官移植这么多人在排队啊，实际上它根源的问题就是大家没有看见的。死亡固然可怕，但是死亡的问题耶稣已经替我们解决掉了。
对，
到处花钱去找人替你换个肾，神的儿子已经把你整个的生命都替你换了，
都已经换了。
哎，你如果信他，他要给你整个的身体。这个不是讲假话，圣经讲得很清楚，我们将来有所谓复活的身体，灵性的身体。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身体呢？其实就是主耶稣的器官移植啊。是不是？他让我们在神面前能够得到这个权柄，能够在神的面前成为一个合法的复活的人，得以承受一个新的身体。就不但有新的身体呢，还有新的产业，有新的国度，有新的权柄，怪怪
啊！他那个移植的器官，照圣经讲是不朽坏的。
对啦，所种的是羞辱的，所复活的是强壮的
啊！
所种的是必朽坏的，所复活的是永不朽坏的。这是一个不得了的消息啊！如果我真的花了很多的钱去买了一个器官，使得那一个年轻人，他身体也不好，是不是？他要被迫做出这样的决定，哪怕他把这个钱拿到，没有被人家抢啊，我怎么样，我还是得再继续问一个问题：难道我的生命比他的生命更有价值吗？
是啊，
我住在纽约就比住在巴西的贫民窟更值得活下去吗？
而且我们必须问自己，我们一生所追求的目标到底是去什么地方？
对，我的目标不可能就是让我的肉身的生命继续活下去。这个活下去本身不可能是我的目标。如果这样，那太可悲了。如果我已经在活着的时候找到了我活的意义，已经找到了我生活的目标，那或许我就不太勉强了。因为有的时候病痛啊， 也是神接人回天家的一个手段啊。最重要的是，听众朋友，主耶稣已经拿他的命来换你的命，一切都是白白的，无价的，赏赐给你的。你到底要抓什么？想尽办法抓住这个地上必朽坏的生命，还是应该赶快接受从耶稣基督来那个不朽坏的生命呢？
亲爱的听众朋友，世外桃源节目要暂时和您说再见了。收果子的时候早就尽了，庄稼已经发白，这是一个完全凭信心仰望主的节目。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您也可以留言在世外桃源的网站上 swty1180.com。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让我们下次再会。
你们要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你们要常常喜乐，靠主常常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不住祷告，凡事谢恩。喜乐喜乐喜乐喜乐，常常喜乐，这是神定的旨意。